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诸内长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芳。最近呢，刘芳又在被朋友问到关于爱这个问题，晓不得在你看来，到底你认为什么是爱呢？其实这真是困扰人类历史已久的一个问题了。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人啊，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讨论关于爱的话题。不论是从哲学、诗歌、文学，包括到现在的各样的影视表达等等，都在诉说关于爱的这些观察。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发现自己特别不能缺少爱这样的一个必需品。虽然呢，这个爱并不是说是那个摸得着的一种实体，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人的生命，或者说人生存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一种爱的关系。但是爱的源头是什么呢？真正毫无杂质、纯粹美善的爱又是什么样呢？其实这真是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因为只要我们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发现人性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我们常常歌颂的那些爱的对象，比如说是父母啊、孩子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啊等等，这些也能够感受到人的情绪的失控啊、自私啊，或者说是互相的一种嫉妒啊、争竞啊、不甘啊等等这样的情绪，似乎就没得一个真正纯粹美善的爱的存在。那么当刘芳成为基督徒之前呢，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得到了答案和回应。首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充满爱的创造主，他的杰作。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也是带着爱来创造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爱的诉求和渴望。那么这一个渴望都是指向跟神的这个最终的连接。但是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我们没得办法拥有那个完美的爱。我们总是陷入在人的各种罪的结果当中，我们心里面总是有控制、嫉妒、不甘，总是有攀比、失落，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羞耻感和惧怕。那么这些都是跟神所给的那个纯粹美善的爱是相悖的。而当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爱的缘故，被赐给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爱就此显明了，也让我们可以修复跟这个爱的源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赢得主耶稣给我们的一颗新的心，能够实践真正的爱，那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效法神的爱。当然，爱的操练也是一生之久呢，但我们总是充满盼望呢，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追寻天国的足迹。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 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乎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一山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戴德山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教士，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支取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写作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开始读了《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的第二章的上半部分，就提到了一个比较简略的基督教传到中国的一个历史，从唐朝的金教开始，到后来呢利玛窦、马礼逊、谭若望，再到之后的郭士烈，每一位宣教士都在当中做出了贡献，而在中国的信仰的状况也一直起起伏伏。那么了解这些历史会对戴德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读第二章的下半部分。第二章呢标题就叫做从阿罗班到郭士烈。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戴德山青年的时期，已经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教会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郭士烈。他后来成为了英国人的翻译。郭士烈的书鼓舞了许多在英国的青年基督徒的心。郭士烈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件，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都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他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训练了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18个省份的传教。他就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或教导圣经的工作。但可惜郭士烈被他属下的华人欺骗了，他机构里面有几乎全是骗子或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甚至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假的，所传递的少西信徒的名单也都是捏造呢。大郭士烈晓得这一切的时候，他灰心至极。虽然他明白，虽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罪行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他也相信主耶稣的福音还是需要被继续传扬。他本身试图重组一切，但是新工作还未开始，他也已经没得办法再进展这个工作了。 但是中国人的朝外情绪十分普遍，除了刮招之外，外国人不能到任何的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起到了近八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大门打开呢，却是西方列强交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在1839年爆发，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等待遇和敌视。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签订南京条约为终结。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开辟五口通商口岸，以及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以在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可以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呢。但是南京条约当中没有提及宗教，当然宣教士肯定也会和商人一样使用这个机会。当然宣教士肯定都是十分讨厌战争的，但是他们也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福音的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常被人诟病是由于他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但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战争和各亚人的罪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鸦片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而真正能够终结这世界上战争等等的这些悲剧呢，就只有来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世界上的奸恶、战争、毒品等等的事情不断的泛滥和侵蚀人的生命，以至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为了付上罪的代价，他要亲自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而主耶稣嘴里面所说的这成了，也是鼓励戴德山成为基督徒的转变，而他相信这件事情也需要传给更多的人晓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宣教士明明晓得在中国一定会受到排挤甚至迫害，但是他们仍然要来到这片土地上，因为他们晓得中国人真正需要呢是这改变生命呢真正永恒的这救赎的恩典和福音。戴德山后来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斯，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以及他向中国传道的工作可以介绍给更多的人口。他又听说了巴士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杜斯所写的《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然后戴德山就决定尝试借来读。牧师说道：“你要借这本书当然没得问题，但是我也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借这本书呢？”戴德山回答说：“因为我认得神呼召我要把生命献出到中国传道。”牧师继续问他：“那么你怎么去中国呢？你是否有什么计划呢？”戴德山回应道：“我还晓不得，但我想我会像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或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带，没有粮，没有钱，出去的时候全然依靠那供应的主。”这时这位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山的肩膀上说道：“孩子啊，当你稍微长大一些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的。说实话，你这样的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确实是很好呢。毕竟主耶稣也让他的门徒尝试什么都不要带出去宣教，但是主耶稣现在已经回到天上了，情况大可不同了呀。”许多年之后，戴德山回忆当年的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了， 但我并没有变得所谓更聪明一点，或者是对人生更清楚一点，而我只是越来越相信，如果我遵照主的旨意，也完全相信他初期给使徒所传的保证，那么这些知识和保证在昔日有效，在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确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似乎我们可以更看得见他在我们周围的占据，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也不断的看见了主的同在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历史当中确据更深，他的福音不断的扎根在更多更广袤的大地上。这一本曾经戴德山想要借阅的《中国的现在与未来》都是一本十分切实的书。这本书籍看重医疗宣教的价值，所以戴德山决定集中去学习医疗，作为到中国传教的一个准备。他也开始多做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传入以及其他的舒适享受，来训练自己要迎接准备前面的这些艰难的日子。他开始用心的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位早期的宣教士曾经就说过，你需要铁道的身体、铜柱的肺、夏目的手、钢铁的双臂、鹰的眼睛、狮吞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马图萨拉的生命，才能在这样的土地上成功。戴德山手头没得中文的文法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跟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版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来十处不同的经文，若当中有一个词语与第一节里面相同，他们便开始翻找中文圣经当中第一节经文所在，又找到另一节有该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学习中文的方式是从英文词汇、英文的福音书着手，然后对应的来学习中文词汇。他们会把找到的这些词汇以及意义写在纸上，又从其他的句子当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他们就把这些中文字会用在笔上写在英文字典当中，如果意思不明，可以先用铅笔记下，直到肯定之后，他们才用钢笔把它写下来。就这样，通过刻苦的努力，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戴德山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赫梅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要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了，我现在只有努力地做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一些基础，还有一些其他的普通常识。我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的妹妹啊，请你多为我祷告。在1849年圣诞，戴和妹返回家中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她还带来了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是她的好朋友，名字叫做维玛丽，是她哈纳姨妈所办的学校当中的一位教师。维玛丽的出现使戴德山十分高兴，虽然戴德山全家都懂得音乐和弹琴，但是听到维玛丽的弹奏和独唱，真是如沐春风，有铁骨凌在之感。她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山也很有好感。戴德山和妹妹还有维玛丽时常到山顶去骑马，在假期还没结束之前，戴德山就感觉到自己仿佛是沐浴在爱火当中了。但是就目前来看，戴德山并没有顾虑到维玛丽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这个问题。对于戴德山来说，1850年也是对他有些困扰的一年。他其实清楚地知道神呼召他要到中国去， 但是他怎样才可知道他所喜爱的这位女子为玛丽是否愿意同行呢？但是对戴德生来说，当时的他要体验与为玛丽的分离又是何等的痛苦难受。这时候呢，妹妹戴赫本的建议是，如果他希望戴德为玛丽同往，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忏悔忏判出口，对于两个人也有更多的保障，家人呢也可以安心一些。戴德生回应道，我也相信你说的是对呢，我也认同，但是哪一个忏悔才合适呢？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忏悔是卫斯理会，也是他们一直所在的教会呢相关的联会，但是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而英国圣公会呢一共是有两个分会，但是戴德生他又不属于圣公会。那么进信会以及一些其他的独立教会倒是也有拆派传道士到中国去，但是他们那些观点又不完全一样。而至于中国协会呢，则是经济拮据，看起来也没得办法拆派新的宣教士出去。戴德生虽然看到了眼前的困境，但是他对圣歌堂的呼召仍然坚定不移。于是他自己祷告，他说道，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只有神会向我供应这一切，我并不需要其他了。但是关于威玛丽的事情还是对于戴德生来说是一个心情的极大痛苦之点。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妹妹戴赫梅，他说道，妹妹啊，你猜猜他是否晓得我真的爱他，或者你认为他真的关心我吗？他真的愿意跟我一起为主的死做工吗？我亲爱的妹妹啊，我心中有些忐忑，我写信给你诉说我的心情，也请你坦白地告诉我这些事情的答案。后来戴德生收到了妹妹戴赫梅的回应，但是回信当中并没有特别提到戴德生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有些含糊其辞，使戴德生摸不住头脑。于是他再次提笔回信给妹妹，他说，我亲爱的妹妹戴赫梅，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的时候，我心中更是焦躁了希望与恐惧，我仍然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又或许你并没有真正的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经过祷告之后，我决定把这件事交托给主，不管是为玛丽还是我亲爱的妹妹你，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主的手里。经过戴德生的各样的努力和他过往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他成为了配药方面的专家，那么戴德生这个时候也希望能够自食其力，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所以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寻求进步。于是他继续呢跟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斯厄来通信，协会也慎重地考虑拆派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斯尔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上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宣讲的准备，但是戴德生却在这点放弃了呢，他觉得似乎很难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那时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而就在这时，在霍尔这个地方有一位马路的医生霍尔迪医生正需要一个助手，而这位霍尔迪医生呢正是戴德生的姨母哈娜的妹夫，于是呢就帮助戴德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助手机会，于是戴德生就这样 预备可到火恶。这也是戴德山第一次离开角可到这么远的地方，以前的位置也在前面等着他。但是戴德山晓得，他所需要呢都在神的手里面，他只需要凭信心继续往前走。而且他十分高兴的是，因为这样他可以获得在医疗方面的一些知识，这对他之后可到中国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虽然戴德山不晓得自己还要准备多久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他每一天都在向神求告，他也晓得目前的每一步也都是神预备他的工作，于是他也欣然地接受每一步的新的安排。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到了《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的第二章，就说到了戴德山越来越相信诸葛特克中国的这个护照，并且也愿意做出更多的准备。但就在这时，情窦初开的戴德山也遇到了美丽的少女维玛丽，他们一起共度了美好的假期时光。但是戴德山并不确定维玛丽跟特之间的感情是否能够俘获神对他的护照，这也是戴德山心中一个大事的痛苦。不过无论如何，戴德山也希望把这件事交在神的手里，他在日常的世界当中也继续呢为的前往中国来做准备。那么下一次我们会开始读《挚爱中华》呢这本书第三章的内容，你要记得来听哦。
你的声音进入永远